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好电影值得推荐，好故事需要分享。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欣欣，好久不见啦。今天带给大家的是一部2019年11月15日要在台湾上映的电影《大鳄》。鳄就是肚子饿的鳄。虽然还没有上映，但是这部影片呢已经参加了今年夏天的第21届台北电影节，并且获得了这届电影节国际新导演竞赛单元的观众票选奖大奖，而且呢也获得了国际新导演竞赛单元的最佳影片提名。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会给大家大概的介绍一下这部影片，同时我们今天还请到了这部电影的导演来节目里做客，对话他和他的电影故事，敬请期待哦。那这部电影的导演呢，名叫谢佩如，他是台湾艺术大学电影创作的学士，然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电影创作的硕士。编导作品啊，包括了短片《Nighthood》、《十年台湾虾饺》。这部《大鳄》其实是他第一部剧情长片作品。那这部剧情长片一出道就获奖的电影，到底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我来给大家放一些片段哈。
你干嘛不要啊？
你把自己吃成这个样子，
你难道窝在里面煮菜煮一辈子？
能力跟身材是两回事吗？我真的很讨厌被人家笑。
你
小姐你好，阳光快递。
哎，你很贱呢！他眼睛又不是瞎了，怎么会看上这种死胖子？你们看看多恶心啊！
小雨，我问你啊，你妈妈知道吗？
不要说，她说你不要说。
只要你想要，我觉得你一定做得到。你管他们在讲什么？
你女朋友，你胃口很大呢。
是不是不管我多努力，在我瘦下来之前，对你来说我都是一个失败品？
对不起啊，妈妈。
你怎么不看看你自己？你真的有在努力吗？
我去，
更美好的。
这部电影的关键字叫做更美好的自己。那刚才大家听到的一些电影片段呢，可能可以大概的听出来，然后这个电影讲述的是一个身材比较肥胖，但是生活中却看起来也算是怡然自得的一个女孩子阿娟。她是30岁，体重是105公斤，然后他在他妈妈开办的幼儿园里面做厨师，在烹饪的时候能给他带来特别大的成就感与满足感。可惜呢，不论是小孩子们还是他自己的妈妈，都会有意无意的用言语表达对他肥胖外表的嘲笑。比如说嘲笑他在厨房里会窝一辈子啊，或者是喊他为大恐龙老师。刚才我说到呢，他生活看起来怡然自得，所以他其实外表毫不在乎。但是呢，当朋友问到他最难听的外号是什么的时候，他还是说出了大恐龙这三个字。刚才我说到他生活看起来怡然自得，外表呢好像并不是特别在乎大家对他的嘲讽， 可是当朋友们问他以前得到的最难听的外号是什么，他还是说出了大恐龙这三个字，说明啊，他其实在乎，只不过呢，生活中被迫坚强，表现得毫不在乎。为了有机会能够更好地展现自己的厨艺，在妈妈的要求之下，他终于接受了建议，半推半就的呢，去参加一个有一点像成功学的励志的那种减肥班。因缘际会之下嘞，阿娟就遇到了外表阳光的快递员吴浩仁。刚开始啊，第一次他是在一个公交车上面想给别人让座，可是别人嫌他这么肥胖，站起来之后反而会占更大的地方，别人就说，哎，你还是坐下吧。他呢，在公交车上看到了在马路边正在卸货的吴浩仁，看到了他温暖的笑容，就对他有了初步的印象。之后呢，吴浩仁阳光快递送货上门到阿娟的住处之后，结识了阿娟。两个人啊，在深入的交谈之后，阿娟呢，了解到原来吴浩仁帅气的外表之下，竟然也有着肥胖的过去。吴浩仁给阿娟看了自己以前的照片，声称说自己啊成功的减肥。于是呢，在同病相怜的吴浩仁的鼓励之下，阿娟决定，我要更加努力的改变自己，把自己变成更美好的自己。与此同时，阿娟发现在幼儿园里面呀，有一个学习好的乖孩子，被称为别人家的孩子的男孩小雨。有一次，小雨在幼儿园由于生病一个人待着的时候，阿娟发现小雨悄悄在厕所里面换女生的衣服，发现他有异装的倾向。在答应小雨向小雨妈妈保密之后，阿娟呢还努力地帮小雨创造一些机会，可以让小雨有机会穿着自己喜欢的那种衣服类型，比如说在学校上舞台表演呀，或者是在没有人的时候跟小雨两个人装扮好在街上逛街之类的。在这个保守秘密互相鼓励的过程当中，两个人呢一个小男孩一个女主阿娟，两个人也发展出了一段惺惺相惜的跨年友谊。所以到目前为止，阿娟的生活一切看似步上正轨，但是她却因为过激的节食，因为她特别想努力的达到最更美好的自己，所以她过激的节食使得她渐渐对食物失去了热情。在过程当中呢，生活、身体和心理的三重压力开始逐渐的将他推向了崩溃的边缘。他和吴浩仁的友谊也被他所发现的新的秘密所挑战。究竟在这种庞大的肥胖的身躯之下，这一颗其实饥渴寂寞需要温暖支持的心，他能否有爱和被爱的权利呢？阿娟到底应该怎么样减肥？是追求更美好的自己，还是接受真实的自己呢？这就是电影给我们抛出来的话题。我觉得这部电影的主题啊，其实非常的统一。那我们刚才讲到，围绕更美好的自己，在主题的周围，它的表达方式和表达角度非常的丰富。比如说，它利用到了猥琐的大叔，还有调皮的孩子，以及没有真正走进阿娟内心的亲妈，他们这些的态度来描绘阿娟生活艰难的一面。另外呢，他还表现了喜欢穿异装的小孩子，以及关爱保护这个孩子，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和对社会认知的孩子父母。和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吴浩仁，也就是同样鼓励别人健康减肥，但是自己可能却有不健康生活的朋友。这些人带来了不同的价值观和选择。其实啊，电影有一版 trailer 我特别特别的喜欢，在这版 trailer 的最后一幕呢，是粉色的背景，打出来黑色的字，在荧幕上写的是去你的更美好的自己。那我觉得这才是这部电影想表达的掷地有声的主题。好啦，说了这么多了，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时刻， 噔噔噔噔，让我们连线谢佩如导演加入我们的节目吧。好，那我们呢现在其实已经连线上了谢佩如导演。谢导您好。
Hello， 你好，大家好。
非常欢迎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做客啊。我们现在是远程连接谢导，然后谢导现在是在美国的洛杉矶参加这边举行的台湾电影双年展。
我这次在我叫谢佩如，然后呢我这次在我的第一部长片大二来参加这个台湾电影双年展做开幕片，然后就蛮期待可以，这是我们的北美首映，所以很期待可以给看美国的观众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其实谢导这个电影是北美首映，但之前呢这部电影已经在第21届台北电影节播出，当时这部电影就获得了国际新导演竞赛这个单元的观众票选奖，这部电影还获得了国际新导演竞赛最佳影片的提名，所以第一部这个剧情长片啊就获得了观众的喜爱。
对啊，真的是，我觉得因为我拍电影会是想要跟观众交流沟通的，所以对我来说得到观众票选奖真的就是一个最好的奖了，就很开心说我想要传达的东西就是观众有接收到这样。
您能不能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大概介绍一下这部作品，以及讲一下就是您想传达的东西和当时这个剧本的灵感来自于哪里呢？
大二它是一个比较轻松幽默的一个小品啦，然后它主要是讲一个胖胖的女生，那她是一个安静班的厨师，很喜欢做菜，但是呢因为她可能因为身材的关系会受到一些周遭不友善的一些对待，那她因为妈妈的压力，所以呢她就开始减肥，但是就是减肥的过程中你反而会看到一些她很可爱很迷人的特质，却在这个想要改变自己的过程中好像就有点消失了，所以是有一个有点在探讨说所谓因为我们常常就是会听到各种媒体在讲说更美好的自己嘛，所以就是有点在讨论说到底什么是更美好的自己，然后我们到底是在为了什么在做得更好，就是想要变得更好这样。
其实您不仅仅是导演，这个还是您自己亲自写的一部作品对吗？
对啊，
我之前看采访说好像2014年大概5年之前就有了第一个版本。
对，我2014年开始写这个东西，然后一开始的剧本比较黑暗一点，然后到现在慢慢的才改成像一个比较轻松活泼的一个风格。
刚开始是还是比较黑暗的。
对啊，像这个因为电影里面有一些就是关于觉得对于社会对于身材这件事的一些不平等的对待嘛，一开始的写法是一个比较愤怒然后有点控诉的感觉，但是呢在中间因为一直持续的修改，然后也给很多人一些就看啊，然后问一些意见，那其实大家都会比较希望是一个比较有还是想要看到希望啦在电影里面。对，所以我就把它改成一个比较好入口的一个形式，因为我主要也是想要把这东西传达给观众嘛，那能够让观众接受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所以就把它改成现在这个状态，然后我觉得就是成果还不错，还蛮喜欢现在的样子的。
这部电影前半部铺垫之后后半部开始爆发，后半部其实是有很多相对黑暗的一些剧情和片段，但是结尾的时候又重返光明，最后阿娟和那个男生他们去给小雨送那个蓝色的假发的时候，这个是不是你这么多年的一些修改，希望给故事的结局加一些希望的感觉呢？
对啊，就原本是真的就是会一直就是比较黑暗下去，但是现在改的就是当现在的结局还算是比较开放一点的，但这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开放的方式，就是还是在于自己啦，就是想要传达讯息，只要自己知道 自己的心理坚定强大，然后呢就未来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阻碍，但是就是如果有陪伴有支持，然后自己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的话，那这些就可以被克服了。
希望表达的是我们可以坚持自己想做的自己，而不是别人眼中更美好的自己。
对啊，就是还是以自己为出发吧，我觉得想要改变或者是不想要改变都没有关系，但是只要确认说这个是为了自己好，而不是为了去迎合别人的期待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对啊，更美好的自己，我常常会觉得说，因为我们看到这些宣导就说哦，大家要努力啊，要变得更好更好，我觉得好像有一点在否定现在自己，好像现在自己不够好一样，但并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觉得对，要看到自己好的那部分也是很重要的。
对，就是不仅是更美好，同时也是更真实的自己。真实
啊，对，我觉得更真实，这真的是蛮好的一个讲法，这个一个很棒的解读，我觉得。
谢谢。您觉得这部电影，就是您刚才说了其实修改之后的版本还比较满意，您觉得拍这部电影结束之后，回过头来看啊，最骄傲的部分是哪里，以及能不能再给我们分享一下最不满意的地方又是哪里呢？
最骄傲的部分啊，我觉得我最最开心就是这部片有做到的，就是让那个我们的女主角蔡佳音有被看见，而且因为她真的，她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那这是她的第一部长片，那可以，我觉得她迟早可以被看见的。那如果是在我这部片让帮助她可以早一点被看见，我觉得蛮荣幸的吧。
哎，我之前看其他采访说你们两个配合也特别特别的默契，然后尤其是您当时好像最后定这个人物定稿的时候，很早就跟他联系上，以他的形象为小小的原型来丰满这个人物，然后他也是不负众望，为您这部影片获当时也是获得了这个台北电影节的最应该是最佳新演员奖吧。
对对对，
非常非常的优秀。有没有稍微一点点小遗憾，不是特别满意的地方呢？
当然也是有，因为作为新导演还是有些不成熟的地方吧。我会觉得情节或者是在场景上应该都可以再更丰富一些。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是时候在2019年大选中投票了。您可以通过邮寄选票进行投票，不需要贴邮票，请确保邮件的邮戳标记为10月5日，或者将选票投入投票箱，截止日期是10月5日晚上8点。如果您还没有收到选票，请访问 kingcounty.gov/elections。kingcounty.gov/elections 或者致电206-296-VOTE 206-296-VOTE 并且选择您使用的语言。您的投票就是您的声音。
在华盛顿，我们相信公平和机遇，但是有太多的小企业主、退伍军人和妇女们没有得到同等的待遇，因此我们应当在11月的投票中赞同1000号提案。前州长和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说，1000号提案确保了小企业竞争政府合同的公平性和机会，帮助当地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并创造更多当地就业机会。根据1000号提案， 在政府招聘、政府合同、公立大学和学院，比如华盛顿大学中，禁止配额和优惠待遇，并且那些不太符合条件的人不会仅仅只为了达成更大的多样性而被选中。请支持 I-1000R88 提案，吉林选票上的 Referendum 88，并确保您的投票在今年10月5日之前被政府收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应享有机会。由华盛顿公平联盟赞助，前五大贡献者 Group Health Community Foundation、 美国华盛顿公民自由联盟、华盛顿州劳工委员会、华盛顿州司法协会、国清律师事务所。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那我们刚才聊了《大鳄》这部作品，我想听众朋友们对您也会有很多的兴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
我其实就小时候就蛮害羞的，然后不太会表达，就是讲话就会有点糊糊的。但是小时候就蛮喜欢讲故事，喜欢看故事，也喜欢讲故事。然后我就发觉说，把一些我不敢表达或者不会表达的东西，用故事的方式，转化出来的话，好像是会比较，会让我比较自在的这样。然后是到了高中吧，高中以后，哦对，然后中间加入一个，就是我青春期的时候胖胖的，就肉肉的啦，没有到超级胖，但是就是不是瘦子，就是不是大家一般就是眼中的瘦子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对自己就比较没自信，然后加上又害羞，所以就更就是很畏缩这样。那到了高中以后，因为进了女校，那女校比较活泼嘛，那大家也在那里就是交到一些好朋友以后呢，就开始比较有自信了。那有自信以后呢，就是有一次在课堂上的时候，有一个国文老师他放了《霸王别姬》给大家看，然后呢那个时候，对，就是呢在那个放映的时候，我们花了一堂课看片子，然后呢下一堂课我们就心得分享，就那一堂课就是很夸张，每一个人都很激动，都很想讲他们的心得，然后站起来都哭得稀里哗啦的，我就非常的震撼，就想说哇，一部电影然后你可以打动到这么远，就是因为那《霸王别姬》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嘛，那还可以再就打动到这一群高中女生的心，然后让大家可以这么的有连结，我觉得哇，电影好厉害哦。所以就觉得很想要，对，我觉得可以透过电影去传达一些事情是很棒的事这样。然后当然也是很好玩啦，就是可以讲故事，然后跟大家一起合作啊，拍片这样，所以我就考了电影系了。
所以相当于是高中小的时候有对就是表达着这么一个欲望，然后高中的时候在心里面种下了这么一个苗子，后来就开始茁壮成长。
对啊对啊，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我高中念的是很好的学校，我念的是北一女，就是高那个台湾第一，就是女生的第一志愿啦。然后所以决定要去念电影其实是有点偏的，因为那个不是一个大家想象第一志愿会走的路嘛。还好是家里是蛮支持，一开始当然是会担心，但是我就也没有说特别反对我啊，就一直到现在都是整个路上都很受他们的帮忙的。
真好。
对，
就是听你说有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父母又很支持，这个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对啊对啊，我觉得我一路上都非常的幸运吧。
台湾市场呢对这个新导演的态度，
我觉得台湾观众其实是包容度很大的，只要你的作品是可以吸引或跟他们有连结的话，我觉得这都不是问题。这样可能比较困难，或是一开始要 拍片筹资的时候可能是会更困难一点的，因为大家不认识你嘛，所以要做投资或合作都会比较会想比较多。但我觉得市场上对新导演应该算是蛮欢迎的，因为最近也蛮多新导演的作品是在出来啊，应该还好吧。没有特别因为是新导演遇到太多的困难。
刚才其实您有说到第一次做这个长篇剧情故事，然后也是新导演，所以在找投资人制片方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些困难，可不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您当时的故事呢？
我2014年开始有剧本以后，就找我的监制，就我监制是我研究所的学妹，她叫王静，然后呢，我们就是她就跟我一起开发这个剧本，然后也去了我们有参加一些工作坊啊，然后有丢一些创投，然后才开始申请台湾的一些补助这样子。就因为台湾有那个辅导金嘛，政府的辅导金，那我就是同一个案子丢了3次才拿到、
就是、
一年有2期，然后可以去申请这个补助。这其实是蛮好的、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资源。对。
您影片相当于是主要的资金来源就是当时的这个补贴吗？
对，我其实算是蛮独立的一个影片，所以除了政府的补助，我们拿了有辅导金嘛，然后又拿了台中市的补助以外，其他可能就是一些私人的资金了。所以算是一个很单纯，然后是一个蛮独立的制作了，可能我们家这边亲友的部分吧。对，所以就家人真的是非常支持，就好在说现在是有一些成绩这样。
对、拍的过程当中、持续的时间呀，或者整个过程是什么样的？
哦，我们拍摄起1个月，然后大概因为有休假嘛，所以实际拍大概是20几天吧。那因为这个戏女主角几乎全部占比重非常大，所以她每一天都有戏，等于是全雷打。对她来说应该是蛮吃重的。我们是主要是在台北跟台中两个地方拍啦。现在想起来就除了很热以外，现在一时也想不起来有什么比较困难。
我相信您是一个乐观的人，所以这其实很多肯定中间有很多挫折过去了，好像就都忘了，是不是记住的都是一些顺利和快乐的事情？我想肯定是有很多挫折的。
是啊，但是我觉得比起来都已经很幸运了，所以算是蛮感恩的啦，都觉得说啊，我已经有这么多了，那我就是好好把它把握起来这样。可能对女主角来说比较辛苦吧，因为她。他对对对，而且他在里面因为要减肥嘛，那我们又不可能让他真的去减，所以就是让他穿一个肉胎装，然后就是让他那个胖瘦上做一些变化这样。因为我们比较小预算没有那么高嘛，所以我们在1个月里面那个场景也都是跳着拍的，所以就是变成要那个肉胎很重要，因为我们常常他不同的状态可能是会在同一天拍，他可能一天要换2-3个胖瘦的状态这样。
哦，对，这个对演员的要求也很高，因为你要把握人物不同时期的心态呀、你的情绪积攒到什么程度，对，
嗯，
要体现出来。
是。
拍完电影感觉怎么样？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觉得最开心还是就是看到观众回应的时候吧，因为。我们在台北电影节放完以后会有一些观众有共鸣，那不只是胖胖的观众，有一些他是很瘦的，但他也是因为很瘦所以会被大家有一些不同的评判啊，那他也是会觉得说觉得很不平那种，然后他们可能看完也会觉得就是也有共鸣啦，就会想到自己的一些处境。我觉得我拍片就很希望是可以达到这个可以陪伴大家，或者是可以就有这种交流的效果吧，所以每次听到观众有这些回应我都会很开心。
我在想您以后一个作品写剧本或者是编剧的过程当中提前获得一些观众的感受，然后根据他们的感受再进行一些修改，
我觉得可以先给别人试读或先试看是蛮重要的事情，但当然是希望这时间可以缩短一点啦，不就是五年有点长，如果一次五年的话，就是下一部片感觉要很久的。
对，
但是我觉得对，就是还是对啊，应该是可以在之前的时候就先给大家看看有什么样的意见，然后再做一些调整这样。
嗯，还有没有一些什么拍电影的小诀窍？
我觉得长片因为拍摄时间比较长，然后你到中间的时候，我觉得事前准备要非常的足，因为你到中间因为体力然后各种事情，你可能没有办法再做创意上的很准确的判断，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前面的填调啊沟通啊什么都做得足的话，你到中间应付各种变化会比较有余裕一点，因为中间可能如果你体力没有办法负荷，可能就变成执行比较多是在执行了啦。
对，
所以那个心理建设要先做好吧，
打好预防针，心里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对对对，
有 plan A， 完了还有 plan B， 看看说如果这个不能成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补救。
对对对，也是要保持一点弹性，不能说跟计划不一样就卡在那里了。我觉得要让事情推动的话，还是要有一点弹性啦。
那接下来呢？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知道您今年好像拍完这个大鳄之后，还拍了一部短片，又回去拍了一部短片。
嗯，对啊，因为拍长片比较多的限制跟一些比较困难的地方嘛，那拍短片的时候就比较就是拍自己爽而已，就是所以那时候就很希望就很想，然后刚好就是我很想要拍的故事，所以等于是有点算拍完长片以后一个玩耍吧，就是当然也是很幸运有拿到那个高雄那边的补助，也又是政府补助，然后呢就是对对对，然后就拍了一个蛮奇怪的小短片，是讲一只鸡的故事，然后我就让演员穿了鸡装，然后就是演一只鸡这样，蛮开心的。我觉得可以拍这种为自己开心的东西是蛮幸福的事。
就很多人在做了几十年很成功了之后的一个 struggle， 就是说我到底是要做让观众开心的作品，还是让我自己开心的作品？很多人都会有这个问题。
对啊，对啊。但其实我觉得这两件事是可以兼顾的耶。你可以用观众开心的方式去讲你讲了会开心的事情，但是这有点难啦，可能要看是不同题材什么的。
这个不就像咱们那个主题？就是说到底是真实的还是更美好的，有点像这个两者中间的选择。如果像您说的，如果能兼顾就是说我们肯定是朝着同样一个目标去努力是最好的。
对啊对啊，嗯，
长远来讲，比如说您觉得十年以后会是什么样子呢？
希望还在做，应该还是继续在拍片吧，希望是开心的，然后希望身体是健康的吧，就不要什么肝不好啊什么之类的。
对，我特别开心听到您说这些。我们每一个人有很多的想法，有一些理想，但是最基础的需求，我们希望自己是开心的，是健康的，这个是最基本的。我特别开心您能够在追求梦想的同时不忘自己这些最基本的要求。
嗯嗯，谢谢你。
我刚才突然想到，就是现在因为这个电影也参加电影展，然后您也参加一些电影节，我不知道当时有没有见过陈凯歌导演，当时他的电影《霸王别姬》对您的影响是比较深，是激励了您以后朝这方向发展的一个原因。
没有哎，还没有机会见过，
没有机会。以后
希望未来有机会。对啊，这样就最好了。
那我也希望就是 您现在今天晚上的这个台湾电影双年展能够一切顺利，然后这个开幕电影受到观众的喜爱，然后也祝您以后可以继续拍片，继续快乐，一直健康，然后带给我们展现有很多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人生路的电影。
谢谢，谢谢你。
谢谢谢导接受我们的采访。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好啦，刚才呢就是我们远程连线谢佩如导演对他进行的采访。那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是一样的感受？尽管隔着电话线呢，我还是能够听出来，他是一个非常乐观而且懂得感恩的人。他告诉我，来美国参加这个电影节也是第一天到第二天就必须离开，然后还要赶回台湾参加其他影展和电影马上要进行的宣发工作，忙碌奔波也不抱怨，反倒是乐在其中。节目里面呀，我们没有办法播出所有的访问，那下面这些内容是我把我们的一些其他交流读给大家听。我问谢导说，当初2014年开始，他最初写的剧本故事更加的黑暗，可以让他给我们讲讲剧本原始是什么样的吗？所以谢导告诉我，原本的女主角阿娟，她的人设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她以前的第一个版本阿娟是一个唯诺自卑，有一点愤世嫉俗的人，是一个被社会的这各种对肥胖的偏见呀，或者是恶言恶语而压垮的一种状态。所以当他遇到友善的快递员的时候，好像突然一下子没有人这样关心过自己，于是重新燃起了希望。但是呢，又在这种希望落空之后，再加上减肥带来的各种就是吃的东西不够啊，或者是情绪不稳定的副作用的情况下，他就开始变得更加的崩溃、疯狂和歇斯底里，直到最后呢，他的那种怒气完全爆发出来，然后他也就做出了真正去伤害别人的这种举动。然后在原本的故事里面，阿娟的下场呢也是更加悲惨的。原版的这个快递员呢，他是一个表面善良但是内心肤浅的人，所以经过了一些就是从一些读者那边或者是朋友那里得到了剧本的修改意见之后呢，谢导就开始思考说，这样的一种从始至终的较为悲观负面的呈现方式，虽然说可以表达很多不平和愤怒，但是真正写出来的东西，展现在荧幕上的东西，有多少就能触动到人心的部分呢？ 比如说暗黑版的这种减肥故事，你从一开始这个主题就会减少很多人的这个观影欲望。所以后来经过重新的修改，把阿娟这个人物设计变得更贴近于现实。他就像我们生活中会遇到的很多朋友一样，比如说有幽默啊淘气的地方，和小孩子相处的时候，然后他在对于周围的人或者是妈妈的时候，有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自己的脾气和自己的冲动，但是他内心非常善良，他渴望被理解，渴望被陪伴，同时也主动的愿意给予他人理解和支持。虽然现最终版的这个故事的发展对他来说并非所愿，对阿娟来说并不是他人物最顺利幸福的一种结局，但是最后呢他还是露出了原本应有的笑容。谢导告诉我说，剧本里的小男孩啊倒是没有改动特别多，这个孩子的形象一直都是单纯诚实，在妈妈这种强势的引导之下没有做特别叛逆的反抗，但是呢也不会释放阿娟给自己创造出来的那种释放自己天性的机会，所以一直都是一个比较纯粹真挚而象征希望的这么一个角色。我问谢导说，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最喜欢的导演是谁，并且自己拍片的风格有没有受到哪些导演的影响。谢导告诉我，他最喜欢的导演是佩德罗·阿莫多瓦，然后他喜欢阿莫多瓦电影里面那种强烈的色彩和人物的情感。其实佩德罗·阿莫多瓦的故事的剧情呢，通常来说是用比较夸张戏谑的手法，然后经常喜欢表现的是比如说欲望啊、宗教啊、暴力啊这种相对来说比较有争议性的话题。那当年2003年的时候，他的代表作《对他说》（Talk to Her） 也是获得了当年奥斯卡的最佳导演的提名。然后今年呢，他也在威尼斯的电影节，2019年，威尼斯的电影节获得了终身成就金狮奖。谢导还告诉我说，他也非常喜欢蔡明亮导演和李安导演。蔡明亮导演1994年执导的，其实他人生中的第二部电影叫做《爱情万岁》，那当时呢就已经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蔡明亮导演今年2019年最新的电影《你的脸》也获得了21届台北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谢佩儒导演他参与的这个21届台北电影节，他获得的是新锐导演竞赛单元奖里面观众最喜爱的电影这么一个奖项。谢导说他喜欢蔡明亮导演在电影里面对于空间人物细致的描绘以及那种冷调幽默。对于李安导演呢，我们比较熟悉，然后谢导他喜欢李安导演作品里边的那种仁慈和温厚。关于受到哪些导演的影响呢，谢佩儒导演说他觉得应该是综合性的影响，目前他的风格偏向于比较色彩丰富，用幽默的方式以及比较接地气通俗易懂的表现方式。我还问了谢佩儒导演他以后想拍哪些类型的故事，他说有一两个故事正在构思，正在酝酿，但是通常他的创作过程都是从对他比较感兴趣想要了解的人物出发，一般来说是平常大家不会关注到或者是不会放上大荧幕的人物，或者是有的时候他比较想尝试一些新的元素，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他现在比较喜欢的是比较用明亮丰富的色彩，所以他现在就想试一试看这种色彩丰富的但是却表现惊悚题材的电影怎么样。那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讨论过的内容哈，谢导我觉得谢导还是比较遵循内心声音的一位导演，然后其实很多时候呢他的想法都是很有直觉性，先觉得比较这个东西喜欢 愿意玩，然后才慢慢的开始把这个故事具体的进行构思塑形出来。有一点私心的讲呢，我觉得追求梦想的路上能够不忘初心，遵循自我的想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一直充满热情的坚持，而不被外物所动摇。最后一个问题，我问谢导说他看他对现在对电影感兴趣的孩子们有什么建议。谢导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可能是应该要多生活吧。他讲到他自己也有很想要尝试的题材，但是会觉得说诶，自己的人生经验还没有到那里，就不着急现在发展，等着以后有了更多的人生经历，可以把电影表现得更加丰富一些。也许就像有些人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生活的点滴才是创作灵感的源泉。谢导还提到说，电影创作啊，会有很多的挫折与不顺利。每个人所需要的时间不一样，所以呢，不需要太为一时的挫折而沮丧。有的时候现实环境加进来，有的时候就会难免的让人混乱啊，迷茫。但是创作是很开心、很纯粹的一件事情，大家不要忘了这一点。好啦，好电影值得推荐，好故事需要分享。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们喜欢这部电影《大鳄》，喜欢谢佩如导演的采访，也喜欢我给你们分享的故事。我是欣欣，我们下期再见喽！
是时候在2019年大选中投票了，您可以通过邮寄选票进行投票，不需要贴邮票，请确保邮件的邮戳标记为11月5日，或者将选票投入投票箱，截止日期是11月5日晚上8点。如果您还没有收到选票，请访问kingcounty.gov/elections kingcounty.gov/elections 或者致电206-296-VOTE 206-296-VOTE 并且选择您使用的语言。您的投票就是您的声音。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